《红楼梦》卷二十一，闲袭人娇嗔甄宝玉，俏平儿软语就贾琏。
话说史湘云跑了出来，怕林黛玉赶上，宝玉在后忙说：“
绊倒了，哪里就赶上了。”
林黛玉赶到门前，被宝玉插手在门框上拦住，笑道：
饶他这一遭吧。
林黛玉拉着手说道：
我要饶了云儿，再不活着。
湘云见宝玉拦着门，料黛玉不能出来，便立住脚笑道：
好姐姐，饶我这遭吧。
却指宝钗来在湘云身背后，也笑道：
我劝你两个看宝兄弟面上都撂开手吧。黛玉道：
我不依，你们是一气的，都戏弄我不成？
宝玉劝道：
谁敢戏弄你？你不打趣他，他焉敢说你？
四人正难分解，有人来请吃饭，方往前边来。那天已掌灯时分，王夫人、李纨、凤姐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姊妹等都往贾母这边来，大家闲话了一回，各自归寝。湘云仍往黛玉房中安歇。宝玉送他二人到房，那天已二更多时，袭人来催了几次，方回自己房中来睡。次早天方明时，便披衣洒鞋往黛玉房中来，却不见紫鹃、翠缕二人，只有她姊妹两个尚卧在衾内。那黛玉严严密密裹着一幅杏子红绫被，安稳和睦而睡，那史湘云却一把青丝托于枕畔，背至其胸，一弯雪白的膀子撂于背外，又带着两个金镯子。宝玉见了叹道：
睡觉还是不老实，回来风吹了又让肩窝疼了。
一面说，一面轻轻地替他盖上。林黛玉早已醒了，觉得有人，就猜着定是宝玉。因翻身一看，果不出所料，因说道：
这早晚就跑过来做什么？
宝玉说：
这早晚还早呢，你起来瞧瞧。
黛玉道：
你先出去，让我们起来。
宝玉出至外间，黛玉起来叫醒湘云，二人都穿了衣裳，宝玉又复进来，坐在镜台旁边。只见紫鹃、雪雁进来服侍梳洗，湘云洗了脸，翠缕便拿残水要泼。宝玉道：
站着，我趁势洗了就完了，省得又过去费事。
说着便走过来，弯腰洗了两把。紫鹃递过香皂去，宝玉道：
这盆里就不少，不用搓了。
再洗了两把便要手巾。翠缕道：
还是这个毛病，多早晚才改呢？
宝玉也不理他，忙忙的要青盐擦了牙，漱了口，完毕，见湘云已梳完了头，便走过来笑道：
好妹妹，替我梳上头。
湘云道：
这可不能了。
宝玉笑道：
好妹妹，你先时怎么替我梳了呢？
湘云道：
如今我忘了，不会梳呢。
宝玉道：
横竖我不出门，又不带官子乐子，不过打几根辫子就完了。
说着又千妹妹万妹妹的央告，湘云只得拂过他的头来，一一梳篦。 在家不戴冠子，并不总角，只将四围短发编成小辫，往顶心发上归了总，编一根大辫，红绦结住。自发顶至辫梢，一路四颗珍珠，下面有金坠角。湘云一面编着，一面说道：“
这珠子只三颗了，这一颗不是的。我记得是一样的，怎么少了一颗？”
宝玉道：“
丢了一颗。”
湘云道：“必定是外头去掉下来，不妨被人捡了去，倒便宜他。”黛玉旁边冷笑道：“
也不知是真丢，也不知是给了人相什么带去了。”
宝玉不答，因镜台两边都是妆帘等物，顺手拿起来赏玩，不觉顺手拈了胭脂，意欲往口边送，又怕湘云说，正犹豫间，湘云在身后伸过手来，啪的一下将胭脂从他手中打落，说道：“
不长进的毛病，多早晚才改。”
一语未了，只见袭人进来，见这光景，只是梳洗过了，只得回来自己梳洗。忽见宝钗走来，因问：“宝兄弟哪里去了？”袭人冷笑道：“
宝兄弟哪里还有在家的功夫？”
宝钗听说，心中明白，又听袭人叹道：“
姊妹们和气，也有个分寸礼节，也没个黑家白日闹的，平人怎么劝都是耳旁风。”
宝钗听了，心中暗忖道：“倒别看错了这个丫头，听她说话倒有些实践。”宝钗便在炕上坐了，慢慢的闲言中套问她年纪、家乡等语，留神窥察其言语质量，深可敬爱。一时宝玉来了，宝钗方出去，宝玉便问袭人道：“
怎么宝姐姐和你说的这么热闹，见我进来就跑了？”
问一声不答，再问时，袭人方道：“
你问我吗？我哪里知道你们的缘故？”
宝玉听了这话，见他脸上气色非往日可比，便笑道：“
怎么又动了真气了？”
袭人冷笑道：“
我哪里敢动气，只是你从今别进这屋子了，横竖有人服侍你，再不必来支持我，我仍旧还服侍老太太去。”
一面说，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。宝玉见了这般景况，深为害意，禁不住赶来劝慰，那袭人只管合着眼不理。宝玉无了主意，因见麝月进来，便问道：“
你姐姐怎么了？”
麝月道：“
我知道吗？问你自己便明白了。”
宝玉听说，呆了一回，自觉无趣，便起身哀道：“
不理我吧，我也睡去。”
说着便起身下炕，到自己床上睡下。袭人听他半日无动静，微微的打呼，料他睡着，便起来拿一领斗篷来替他盖上。只听呼的一声，宝玉便掀过去，仍和木桩睡。袭人明知其意，便点头冷笑道：“
你也不用生气，从此后我也只当哑了，再不说你一声如何？”
宝玉禁不住起身问道：“
我又怎么了？你又劝我？你劝也罢了，刚才又没劝，我一进来你就不理我，赌气睡了，我还摸不着是为什么。这会子你又说我恼了，我何尝听见你劝我的是什么话？”
袭人道：“
你心里还不明白，还等我说呢？正闹着，贾母遣人来叫他吃饭，方往前边来，胡乱吃了几碗饭，仍回至自己房中。只见袭人睡在外头炕上，麝月在旁磨骨牌。宝玉素知麝月与袭人亲厚，一并连麝月也不理，揭起软帘自往里间来。麝月只得跟进来，宝玉便推他出去说：
不敢惊动你们。
麝月只得笑着出来，换两个小丫头进来。宝玉拿一本书歪着看了半天，因要查，抬头只见两个小丫头在地下站着，一个大些的生得十分清秀。宝玉便问：
你叫什么名字？
那丫头答道：
叫慧香。
宝玉又问：
是谁起的这个名字？
慧香道：
我原叫云香，是花大姐姐改的。
宝玉道：
正经该叫晦气罢了，什么慧香呢？
又问：
你姊妹几个？
慧香道：
四个。
宝玉道：
你第几个？
慧香道：
第四。
宝玉道：
明日就叫四儿，不必什么慧香兰气的，哪一个配比这些花儿？没得玷辱了好名好姓的。
一面说，一面命他倒了茶来吃。袭人和麝月在外间听了半日，抿嘴笑。
这一日宝玉也不出房门，自己闷闷的，只不过拿书解闷，或弄笔墨，也不使唤众人，只叫四儿答应。谁知这四儿是个乖巧不过的丫头，见宝玉用她，她便变尽方法笼络宝玉。至晚饭后，宝玉因吃了两杯酒，眼醒耳热之余，若往日则有袭人等大家嬉笑有幸，今日却冷清清的，一人对灯，好没兴趣。但要赶了他们去，又怕他们得了意，以后越来劝了。若拿出做上人的模样震唬他们，似乎无情太甚，说不得，横了心只当他们死了，横竖自家也要过的，便全当他们死了，毫无牵挂，反能怡然自悦。因命四儿剪竹烹茶，自己看了一会儿南华经，至外篇曲切一则，其文曰：故绝圣弃智，大道乃止，至欲毁诸，小道不起，焚符破玺，而民普鄙，剖斗折衡，而民不争，单残天下之圣法，而民实可与论议，浊乱六律，硕绝于色，色古旷之耳，而天下使人含其聪矣。灭文章，散五彩，教黎珠之目，而天下使人含其名矣。毁绝钩绳，而弃规矩，立功垂之旨，而天下使人含其巧矣。看至此，意趣洋洋，趁着酒兴，不禁提笔续曰：焚花散射而闺阁使人含其劝意，强宝钗之仙姿，挥黛玉之灵俏，丧灭情意而闺阁之美恶使相类矣。彼含其劝，则无身伤之余矣，强其仙姿，无恋爱之心矣，挥其灵俏，无才思之情矣。彼钗玉花射者，皆张罗而学其碎， 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。续毕，置笔就寝，头刚着枕，便忽然睡去，一夜竟不知所知，直到天明方醒。翻身看时，只见袭人合衣睡在衾上，宝玉将昨日的事已付之肚外，便推他说道：“起来好生睡，看冻着了。”
原来袭人见他吴小叶和姊妹私闹，若真劝他，料不能改，故用柔情以警之，料他不过半日片刻仍复好了。不想宝玉日夜竟不回转，自己反不得主意，只一夜没好生睡。今忽见宝玉如此，料是他心意回转，便索性不睬他。宝玉见他不应，便伸手替他解衣，刚解开了纽子，被袭人将手推开，又自扣了。宝玉无法，只得拉他的手笑道：“
你到底怎么了？”
连问几声，袭人睁眼说道：“我也不怎么，你睡醒了，你自过那边房里去梳洗，再迟了就赶不上了。”宝玉道：“
我过哪里去？”
袭人冷笑道：“
你问我，我知道吗？你爱过哪里去就过哪里去，从今咱们两个丢开手，省得鸡生鹅斗，叫别人笑。横竖那边腻了过来，这边又有个什么四儿五儿服侍，我们这起东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。”
宝玉笑道：“
你今儿还记着呢？”
袭人道：“一百年还记着呢，比不得你，拿着我的话当耳旁风，夜里说了，早起就忘了。”宝玉见他娇嗔满面，情不可禁，便向枕边拿起一根玉簪来，一跌两断，说道：“
我再不听你说，就同这簪一样。”
袭人忙的拾了簪子，说道：“大早起，这是何苦来？听不听什么要紧，也值得这个样子。”宝玉道：“
你哪里知道，我心里急。”
袭人笑道：“你也知道着急吗？可知我心里怎么样？快起来洗脸去吧。”说着，二人方起来梳洗。宝玉往上房去后，谁知黛玉走来，见宝玉不在房中，因翻弄案上书看，可巧便翻出昨儿的庄子来，看见宝玉所叙之处，不觉又气又笑，不禁也提笔叙一绝云：“
无端弄笔是何人？抄袭南华庄子文。不悔自家无见识，却将愁语抵他人。”
提笔也往上房来见贾母，后往王夫人出来。